好，弟兄姐妹，早上好。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不过，我想我今天可能要颠覆大家的思想，因为半年前神给我一些的特别的看见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我们来看这个他的故事。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真的，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真是一个可怜人，我们不知道要到往哪里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父神的儿女。把我们今天在这里打开你的话，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主，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是我们所学习的对象。当然，也是他有经过许多的挫折和软弱。主啊，盼望我们能够从他身上，能够被你来坚固。从他身上学功课，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敬拜，我们讲敬拜，常常在说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这个英文自己看。好，所以敬拜其实就是一个价值，一个价值。所以敬拜本身就是一个所谓很有价值的行动，然后呢，我们借着这个所谓的敬拜，把这个价值归给这位至高荣耀的神，这是敬拜。那么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出来这个侍奉的时候，他首先呢被圣灵引到旷野，对不对？受魔鬼的试探，而魔鬼试探耶稣的其中一招，其中他有三招，对不对？其中一招就是要耶稣向他下拜，对吧？好，那么马太福音这个四章这里，魔鬼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话说得很傲，然后耶稣就回答，撒旦退去，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弟兄姐妹，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魔鬼撒旦非常的明白敬拜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也知道耶稣是谁。那么今天呢，魔鬼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他要用他所拥有的全世界，他是世界的王，这个世界在他的手里面，他要用他所拥有的全世界来换得耶稣对他的敬拜。你可以想象这个敬拜的价值有多高。那这件事情撒旦看得比我们清楚的多了，真的是看得清，比我们清楚的多。反而呢，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有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这是一个讽刺，非常大的讽刺。人贪爱世界，一生想尽全力能够得着这个世界，但是撒旦是这世界的王，他拥有这个世界，他却不要了，他要跟耶稣来换耶稣对他的敬拜。那就是因为这个敬拜啊，这个 worship 这个价值非常非常的高啊，这个件事情是唯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所配得的。那么撒旦呢，他就是要跟这个至上者我们的神同等，所以这是他从起初堕落而且永久堕落的一个根源。但是神爱我们啊，他救我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来提升呢我们存在的价值。你看到没有？来提升我们存在的价值，让我们能够借着敬拜我们这位神来跟他分享他生命的荣耀。不然的话呢，永远的灭亡就是我们的份。那么当主耶稣回答这个对撒旦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吧，耶稣把敬拜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分的，是不分的。而且这个侍奉啊，我把它这个标注起来， 这个侍奉呢，在希腊文里面也可以翻成敬拜的意思。那么这就让我想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好，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的侍奉，换句话说也就是敬拜， NIV 好，英文的圣经就是 worship。 那么耶稣用的字跟保罗用的跟耶稣用的这个原文字是完全一模一样。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说明了我们每天要在敬拜当中过生活，来跟随神，来服侍神，好将一切的荣耀所谓的价值来归给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所以敬拜的意思不是说，比如说现在礼拜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我们来敬拜神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子，也不是所谓的我们私下或者在小组里面唱唱诗啊，说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敬拜其实是我们基督徒跟随神的生活的本身，就是敬拜啊，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这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他的信心也是成长过来的。那么就以这件事情来讲啊，这是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啊。那么所以亚伯拉罕也没有什么可夸，我们都是一样的。而且在他的信心成长的方面呢，他跟神的所谓的敬拜的生活啊，敬拜的生活非常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三个方面：跟随主防跌倒啊，需回转。然后第一，跟随主。那么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神要亚伯兰他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家，这个父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叫地上的万族可以因他得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计划。那么要叫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被因信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么可是对当时的亚伯兰来讲，他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了解几千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有这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家族里面，怎么他那个当时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呢，他就是凭着信心，对不对？神这个呼召他离开，往他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就去了。结果呢，就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呢，我们看见在十二章，他进到迦南地以后，十二章七节，好，然后他就说，这个神就对他讲，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好，特别圣经说呢，迦南地是一块什么牛奶与蜜之地。我相信当亚伯兰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再加上神给他的应许，他真的是高兴吧。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一定非常的高兴的。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来敬拜神，来向神感谢。那我想当亚伯兰从加勒底的吾尔啊，我们大概有一个这个地图的这个印象啊，从那个加勒底的吾尔，就是在幼发拉底河那带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从东北方进去的啊。然后到了第八节说呢，他又迁移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那么有机会大家看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他就开始往南走，好，进到了那个以色列那个迦南地以后，他慢慢往前往南边走。那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呢非常兴奋哈，神应许给他这块地，那么他就是不断要看看这个神赐给他的地有多美。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牧羊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自然是要为他的羊群寻找这个草原，所以他就一路慢慢走，往南走。那么 后来呢，在十三章的十七节，好，神就跟他讲：“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神又跟他应许，又说了一次。但是呢，看起来，好，在十二章的时候，神还没有告诉他，还没有吩咐他，你要来这个来骗走骗啊、走遍这块地的时候呢，他已经忍不住了，他已经自己已经往前走啊，因为那个地方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所以呢，他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伯特利东边的山，他又在那里啊，为神筑了一座坛，很高兴，非常的高兴。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个后来哈，我们先看这里第十章，那地遭遇大饥荒啊，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想，既然是神所应许的美地，怎么会有饥荒呢？怎么会有饥荒呢？既然神应许带领，怎么会不顺利呢？怎么会不顺利呢？那当我觉得哈，在很多年的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也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听见一些的事情，大家就是说来寻求神带领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向神祷告？怎么向神祷告？基本上我们会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呢，就求你让这些事情一切平安顺利，是不是啊？啊，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求你拦阻，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啊？那么求你拦阻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困难嘛，不顺利嘛，那就是不是神的意思了吧？是不是这样子来的？其实我们知道迦南地有个大问题啊，就是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猖狂啊。那么是的，它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拜偶像是一个属灵的黑暗，现在又加上了饥荒。弟兄姐妹，你觉得亚伯拉罕会怎么样想？很多年以前啊，其实不是很多年以前，不断的，这个我信主了那么久，真的不断的就听人家讲说什么，说因为神叫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出来的原因是吾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神呼召亚伯兰是要叫他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又进入另外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弟兄姐妹，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看来顺不顺利的问题，这个我们一定要改变，不是我们认为顺不顺利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合不合理的问题，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来加以分析或者来论断，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都清楚，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神用了神迹奇事，十个大灾，迫使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怎么才走一段路，这个埃及兵又追上来了，对不对？马上他们就发怨言。但是如果不是埃及兵追上来，他们怎么能再一次看见上帝的大能，把埃及人丢在那个海里面？而且之后没有多久，他们一群乌合之众居然靠着神，对不对？借着亚伦、户尔还有那个就是摩西三个人同心祷告，他们竟然一群的乌合之众从来就没有打过仗，从来就没有拿过兵器的，只会做奴隶的，却能够战胜亚玛力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奇妙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给我们生命有益处，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所谓的顺不顺利的问题，不是我们认为合不合理的问题。另外有个例子，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多年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差的太多了，就是《使徒行传》哈，保罗他在这里讲二十章二十二、二十四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 注意，原文做心被捆绑。好，我把这边框起来。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领受神耶稣给我的指示。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境？那个背景呢？那当时有很多人劝保罗，对不对？你不要去上耶路撒冷了，因为已经很明显了，你一定会遭害的。那保罗心里也自己也明白，但是他说他的心被捆绑。弟兄姐妹，什么叫捆绑？神的他被什么捆绑？他被什么捆绑？他被神的旨意捆绑。我非常的感动。很多年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真会停顿一下，主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们常常讲哈，捆绑捆绑捆绑。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经历几次的赶鬼，我们说的捆绑是什么？都是仇敌魔鬼的捆绑，对不对？罪的捆绑，邪灵的捆绑，等等等等。但是保罗说呢，他被神的旨意捆绑，意思就是说，无论神的心意怎么样，他就顺服到底。所以不是顺不顺利的问题，他知道，他完全知道去耶路撒冷就是有危险，但是神要他去，他就去，他就去。我觉得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去的，要是我肯定不会去。其实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之后，对不对？神打发一位门徒叫亚拿尼亚去帮助他。那么亚拿尼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敢去，根本不敢去，说这个人呢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好，神就跟亚拿尼亚讲，你只要去，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当中，还有君王的面前，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结果就因为亚拿尼亚去了，帮助他，保罗顺服神，他就后来亚拿尼亚他就到了什么？到了那个亚基帕王面前，对不对？我们大概读这个使徒行传一路读下去，后来他到了亚基帕王面前为主做见证，而且他说呢，他要上告罗马皇帝凯撒，为他的这个冤情平反。他确实到了罗马，好，圣经虽然没有记载，我个人是相信他有到了罗马皇帝的面前，就是因为他的顺服，就是因为他去了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呀，神呼召我们跟随他，一定是为了叫我们生命得益处，同时呢，当然神的旨意要成就。弟兄姐妹，我问个问题，神会害我们吗？神会害我们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我们以为的好，我们计划当中以为的好，对我的好，会比上帝的计划更好吗？也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得太有限了，太有限了。所以跟随神，就是用敬拜神、归荣耀给神的态度，来尊荣他的名，就让我们学习毫无保留的被他的旨意捆绑，被他的旨意捆绑来顺服。这个跟敬拜跟信心都非常有关系。关键在哪里？跟上帝的关系。保罗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好，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被迫害的，但是他也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他就去。这个跟神的关系如果不在这个里面，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第二，防跌倒。这个当饥荒来临，我们发现亚伯兰哈，他没有祷告，没有求告神，他就跑了。好，你注意这个圣经的话， 他没有求告神就跑了，他决定下埃及啊，想在埃及地暂居。那么前面七节八节我们看过了哈，我们看见亚伯兰两次足坛求告神，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哦，是很好的。可是现在到了第十节呢，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他没有再求告神，他没有再求告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好，可能他认为呢，这个事情不用麻烦上帝。好，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个看法，不用麻烦神了，我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不少的时候，我真的听弟兄姐妹这样讲，我的判断够了。弟兄姐妹，你听过人这样讲吗？我听过，真的，有个弟兄啊，碰到一些问题，我跟他讲，你好好祷告什么？他说我的判断就够，骄傲的不得了。所以呢，亚伯兰这个时候他自己下决定，他觉得这样做就可以了。然后注意这里啊，啊，这里哈，这里有个字，就是下埃及这个下，下埃及这个下。我们再想想这个地图哈，从第九节南地啊，这个以色列地的南边到埃及呢，其实是往西的，是往西的。南地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南端呢，最南边叫南地。如果往下走，弟兄姐妹，应该往南吧，继续往南，是不是？我们看地图，我们都说这个是下，往下，往下。那么下埃及不是方向问题，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哦太妙了，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有特别意思。下埃及不对吧？这是指什么？灵性下沉了，没有求告神。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啊，不久前啊，这个明远啊流传到带我们看这个约拿的故事啊。约拿躲避神，不愿意去尼尼微，那圣经说呢，他就下到约帕，上了船，下到船舱，然后又下到海里，再下到鱼腹。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方向的事情，不是方向的事情，是信心软弱，灵性一路往下落。亚伯拉罕跟约拿都是有这种情形。那么亚伯兰的信心为什么会往下落呢？啊，开始的时候他真的照着神的心意，对不对？离开他的家乡，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又看见神给他应许的那个地方，给他后裔的地方这么美好，他就在那里足坛两次敬拜神。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在哪里？帮我，对，迁往南地，渐渐，注意，渐渐迁往南地去。那么刚才说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端，看起来呢还在迦南地里头，可是到了边上了，再跨一步说不定就出去了。这是表示什么呢？他真的开始不太专心神的心意了。到了南地，说不定他还想再往外头望一望，啊，看看迦南地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样很好。其实呢，这个就跟第十三章那个罗德一样的，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我们知道后来罗德呢整个家庭的结局是悲哀的，啊，那么其实亚伯兰在当时，我觉得他并不比罗德好太多。罗德渐渐的迁往那个索多玛那个地方去，那个方向去， 亚伯兰呢就渐渐往南地去，往南地去，渐渐，注意这个渐渐啊，非常有趣，非常有趣的，渐渐渐渐渐渐离开神的心意，他想往外跨。然后呢，饥荒一来，下一集，下一集，亚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心是要专注的，好，不要心怀二意。雅各书说得很清楚，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敬拜神、跟随神，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不然跌倒的机会，我想挺多的，挺多的。那么亚伯兰不祷告寻求神，他求谁呢？他求他老婆吗？对不对啊？他求他老婆吗？所以他就这个，这就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现象啊，弟兄姐妹，不求神求人，不求神求人，这个就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现象啊。第十三节，他求这个他的太太撒来帮他说谎，对不对？求你说啊，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弟兄姐妹，你看啊，他很可怜啊，在这个时候，当信心下去的时候，你说这个看着真的很可怜，对不对？他要靠妻子得平安来保命了，已经不是上帝了，已经不是上帝了。那么神到哪里去了？而且没有想到自己啊，神给他的这个太太很漂亮，这个应该是恩典吧？可是现在变成他的麻烦，怎么样？变成他的麻烦。如果留在迦南地，有饥荒怕饿死，然后到埃及地呢，又怕被杀死，完全没有平安。所以离开吾尔到迦南地，那个时候怎么一点都不怕呢？路途很遥远的，怎么一点都不怕呢？啊，那个时候有平安，什么都不怕。现在呢，没有平安，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亚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是坏，跟我们生命有没有平安是绝对成正比，绝对成正比。然后呢，撒来被带进法老王宫去，对不对？啊，第十六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这么多的东西。亚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他的福气吗？啊，你觉得这是亚伯兰的福气吗？这是因为他这个出卖他的妻子得了平安吗？这个是平安吗？这是平安吗？那这些是他用谎言得来的吧，对不对？是用谎言得来的，说的难听一点，他就是真的出卖自己的妻子来的，厚颜无耻，好，厚颜无耻。我就在想，难道他要用这笔财产，好，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吗？听见没？他要再娶一个吗？这个呢，送给法老去吧。我现在有这些钱呢，这个钱好用啊，我再娶一个。弟兄姐妹，到这样的地步，你觉得亚伯兰怎么样？你觉得他怎么样？脸面无光啊，家庭破裂，尽可能就是在那边走自己的路了，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呢，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拉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当初神跟他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结果现在呢，他叫人得祸，啊，他叫人得祸。而且更可悲的是，亚伯兰呢被法老责备，啊，被法老责备，十八十九节，这个一个不信的人，啊，一个不信的人被不，就是一个信神的人，一个信神的人被不信的外邦人，啊，责备，这是完全失去见证的。 完全失去见证。很多年来，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有经历过，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基督徒没有见证？基督徒所行的可能很多人看起来跟不信的人一样，甚至更差。我几十年来听过不少的这样不少的这样话。二十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还有他所有都送走。这个文字哈，中文的这里包括英文圣经都翻得非常的含蓄，很文雅。其实在希伯来文原的里面，那是驱逐出境。好，那是驱逐出境。所以亚伯兰到这个时候，他是羞羞愧愧的离开埃及，非常没有面子。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呀。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啊，要说跌倒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不但是魔鬼撒旦会扯我们的后腿，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而且环境呢也常常造成我们信心上面的考验啊。虽然这样子，其实啊，这个跟我刚刚讲啊，跟神的关系，建立一个美好的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关键。亚伯兰不知不觉走到了他跟神那个关系所谓的边缘地带，而且很明显的，他没有继续的筑坛敬拜神。你看，没有了，就没有了。啊，不求告神，走自己的路，跌倒，蒙羞，又让法老耻笑，没有见证的。比较早了。好，我在北越国宣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年长弟兄跟我讲，他教导子女啊，有个原则，就是什么？生命当中你什么可以，生命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弃，可以放弃，但是神的关系不可以丢。我觉得这个话真好，什么都可以丢，但是跟神的关系绝对不可以丢。我听的是很感动，好，至少耶稣有说，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好，耶稣有说，你们要紧紧的连在我这个葡萄树上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认为，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我们什么也可以做，没有神，我还是这样做，好，这就是人呢，那失去非常多。上帝的祝福，所以主耶稣的话，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非常新鲜的，非常留意的，好，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免得我们跌倒。好，第三，回转。其实神借法老管教亚伯兰，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把他驱逐出境，让他羞羞愧愧的离开埃及，这肯定是神的恩典嘛，是不是？希伯来书有说了啊，我们都不用一个字一个字来读啊。神说呢，连生生的父都管教我们，何况他这位万灵的父呢？啊，那么生生的父管教，因为人嘛，所以还是随自己的意思，但是。天父管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好，管教的时候当然不觉得快乐嘛，你会觉得很愁苦，可是呢，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所以这么一来呢，亚伯兰醒悟了，哦，这个很有趣。到了十三章了，这边讲到，哦，他从南地埃及上南地去。弟兄姐妹注意这个上，有没有？我把它画起来，注意这个上，表示他受了管教以后醒悟，哦，这个恢复了。那么他就回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哦，他在那里筑过坛，他就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求告神。那这个事情呢，弟兄姐妹，你有兴趣的话，哦，你可以对照这个12章的8到9节，哦，跟13章的1到4节，啊，特别是3节开始，哦，3节4节，你会发现什么东西啊？刚好相反。哦，8节9节是这样过来，现在呢，要不然是这样回去。地方完全刚好倒回，倒回了，倒回了。呀，这个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意思就是说什么了？他明白了啊，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所以亚伯兰需要悔改，回到原先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是神的意思。那刚才呢提到约拿，对不对？他不愿意去嘛，就下，最后下到鱼肚子里面去。可是他在鱼腹中悔改之后，他还要上，还要出来，他重新回到尼尼微继续的传道。神没有说你不去就算了，我再找一个。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上帝找到了你就一定是你。这就是神，哎呀，神做事非常的奇妙。他找着了你就一定是你，一定事情要解决，一定要事情要完成。我们的神是这样，他不会转个弯，你不要就算了，找别人。当然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忘记了，上帝把恩典就给了别人，哦，这是有的。那么在启示录，谢谢启示录啊，对不起，再摁一下。对，启示录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哦，说呢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把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所以一样回到那个地方，你原来在哪里坠落的就回来行起初所行的，哦，行起初所行的。弟兄姐妹，这个很要紧，哦，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放弃丢弃，神怎么说我们回来，哦，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下面讲的东西你们大概没有听过。不过亚伯兰回转呢，他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哦，他不是仅仅的回到伯特利跟爱以前他那个支搭帐那个筑坛的地方再去敬拜神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有一件事情很要紧，注意啊，是13章2节，亚伯兰的经营深处极多。弟兄姐妹，他这些的经营跟深处怎么来的？当然不是全部，怎么来的？极多不是很多，突然间从12章到了13章，他的深处经营变得极多，怎么来的？法老给的吗？法老给的吗？这是用他用谎言得来的吗？不是吗？谎言最后被拆穿了，法老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要回去。好，这个就是绝妙的地方。这是我半年前呢自己读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了。 法老你看多大方啊，给了就给了。那么当然呢，亚伯拉罕也就毫无犹豫的怎么样，大方的照单全收，对不对？你要给那有什么不好啊，不拿白不拿，全部都拿了。但是呢，亚伯兰因着这些的财物，好，因着这些财物，大家想一想哈，他因着这些那么多的这个财物，好，金银跟牲畜，请问他在他侄子罗德的眼中，还有在他妻子撒来的面前，还有在他家里的仆婢的眼前，他怎么做人？他怎么自处？他怎么自处？他们都会跟他拍掌啊，哎呀太好了，拿那么多啊。弟兄姐妹，如果亚伯兰醒悟了，回头敬拜神，那么在神的面前，这些的东西可以让他里面有平安吗？可以让他里面有平安吗？这件事情神是一定会对付，一定会对付的。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呢，十三章哈，接下去的经文呢就说什么，亚伯兰因他们亚伯兰罗德两个人因为财物很多，他们牧羊，他们两边人的那个牧羊的就吵起来，对不对？他们就然后他们就分开，他们就分开了。于是罗德渐渐挪移帐篷住到索多玛。弟兄姐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牧人相争是表面的，牧人相争，他们两个牧人是表面，那个相争是表面的。其实呢，罗德的心里没有办法容忍他的叔叔，这是真正隐藏的问题，隐藏的问题。所以导致什么？两个家庭失去和睦。弟兄姐妹，大概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几十年信主，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半年前，上帝让我看见，这叫做什么事？这叫做什么意思？就是罪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破裂，罪使得我们人际关系产生破裂。后来到了十四章，四王五王交战，啊，五王被打败。那个被掳的五王的当中有，就是有所罗马王啊在里面，罗德也被掳去了。当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联络了一些朋友，还有家中的300多个壮丁，啊，一起去追赶那四个王，结果把所多玛王啊，还有连同罗德都救回来。这我们表演就是读，我们读故事就是这样读，读完了，其实弟兄姐妹，神让我看见的是什么？亚伯兰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跟他的侄子罗德和好，因为他这个做伯父的亏欠他的侄子。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呢，麦基洗德出现了，他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那麦基洗德曾经说他是一个撒冷王，也是至高者的祭司。好，这个是在14章18到20节。他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好，这个地方呢，弟兄姐妹，他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经文只有说亚伯兰把他所得的拿出1/10来，并没有说亚伯兰从那个四王那里打败他们以后掳来的拿出1/10。弟兄姐妹看见了吗？所以重点来了，亚伯兰，你们认为亚伯兰会
夺取那四王的财物吗？
会不会？
会夺取那四王的财物吗？
我自己哈，几十年来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好，我们认为这个亚伯兰这个所得的是他打败那个四王，他去救五王，包括罗德，他打败的四王，从四个王那边掳来的，献上十分之一，完全错的，完全错的。亚伯兰不可能这样做的。我有三个理由，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他绝对不敢，不可能在罗德面前再做一件没有榜样的事。因为你觉得怎么样？他会再做这样的这个贪心再拿吗？因为他的财物那个时候拿了那个法老的，对不对？造成两家不和睦，他会再做一次吗？再贪这个钱吗？再贪这个财吗？这是第一个理由，不可能的。第二个理由，14:23，好，刚才没有读。亚伯兰呢，对这个索多玛王讲哈，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这是什么呢？因为索多玛王被亚伯兰救，对不对？他想怎么样酬谢他？啊，他想酬谢他，给他那个钱财一些东西。亚伯兰说什么？所有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我都不拿。那么弟兄姐妹，他会去抢那个四王那些的东西财物吗？不可能呢、啊，不可能呢、啊。然后还有一个证据，到了15:1，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赏赐你。” OK， 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亚伯兰插手管了那个四王的闲事，懂吗？他就是去打败那个四个王嘛，因为那个五王打败了，对不对？他要去救，他插手管那个四王的闲事，所以呢，他心里有一点害怕，怕那个四个王来报仇，来报复他。所以神跟他讲了，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呀，弟兄姐妹，所以呢，亚伯兰会借这个机会夺取那四王的财物吗？根本不会，完全不可能。那么他所得的是什么？他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所得的是指什么？我想恐怕最主要的就是让他心里面一直没有平安的，从法老那里得来的财物，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其他的。好，这边说他所得的那就是全部。如今他在麦基洗德面前献上十分之一来回应给神。弟兄姐妹，很有趣的，甚至非常有趣的。希伯来书7:4哈，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话要想一想。他们这边说，你们想一想哈，这个话也跟我们说，你们要想一想。那么先祖亚伯拉罕讲自己所掳来那个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啊，就是给那个麦基洗德。那么这个经文说亚伯兰所掳来的上等之物，我真的为了这一节经文，我有跟神祷告，我说主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掳来的？我觉得圣灵给我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不看，那是他从法老那里
用不择手段掳来的呢？太棒了，这是神给我的答案。而且弟兄姐妹，为了撒来的缘故，法老给他的肯定是上等嘛，对不对？法老给他的肯定是上等之物啊，这是他用虚谎的手段掳来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圣经太奇妙了。希伯来书七章十七节说，麦基洗德是照着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兰，其实这就是预表了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那么在圣餐礼当中，我们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主啊，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完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临到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来领受主的生命啊。今天我们也读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亚伯兰呢，他领受了这个麦基洗德所带来的饼和酒啊，又把他从法老那边主要的是这个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我觉得这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他进入了预表当中十字架的救恩，悔改，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上帝处理的他那个不义之财，在他心里面多年的不平安，把这个东西拿去了。我就在想，不然麦基洗德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不为这个，那为什么呢？所以呢，亚伯兰救罗德，我刚刚说了，他是为了怎么样跟罗德和好。注意，与神和好又与人和好，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妙不妙？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所以亚伯兰的回转是走过一段路的，不是仅仅回到他从前这个筑坛的地方再去敬拜神而已。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合乎圣经，非常合乎圣经。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第六章，他在圣殿当中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祸灾，我灭亡，祸灾，我灭亡了。那我是嘴唇不洁的，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后来就是有位沙拉弗用了炭火沾他的嘴，沾他的嘴，跟他讲，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另外，今天讲的多了一点，另外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或者是历代志下第六章，好，弟兄姐妹，那是什么？所罗门建完殿献殿的时候，他的献殿祷告是怎么回事？他的献殿祷告完全是求神赦罪。他说，如果你的百姓得罪你，败在敌人的面前，他们来到这个殿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赦免。如果你的百姓得罪你，天不降雨，干旱饥荒，他们如果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祷告时，求你赦免。一连串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上帝的殿是做什么用的？最重要最重要一个主题，悔改，认识他，归向他，非常妙了。然后再帮我放下，谢谢。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到罗马书第一章啊，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看看哈，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话，两节的这个 这个逻辑哈非常的清楚。第一节说什么？我们的敬拜侍奉，啊，敬拜或者侍奉，侍奉或者敬拜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第二节就说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什么？改变，生命要改变，生命要改变。啊，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呢，哇，我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太伟大了。我问一个问题：假如当时亚伯兰的谎言被法老拆穿了，他如果把他所给他的这个财物全部收回去，一条这个一条牛、一条羊、一匹一头羊都不给他，全部收回去，那么是不是说这样子的话，他的谎言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他的谎言就无所谓了，就算了？上帝不做这个事，就让他把财物拿去。太妙，神做工，神做事，非常非常的奇妙。谎言就是谎言，因为圣经上说，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须处理。弟兄姐妹，亚伯兰的信心确实软弱过，啊，他需要成长，神真的是对付他。那我们看看他的三个方面，啊，今天的故事三个，就是跟随主方跌倒，徐回转。啊，这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必须被高举，必须被高举，因为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尊荣，所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个故事真的是上下迭起，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学习，愿主你自己伸点，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奇妙荣耀的一位神。谢谢你，你真的爱我们爱到底，一路把抓着我们牢牢不放。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